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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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接着昨天所说，昨天我们讲这样讲到那个大圣上七一五夜的上篮，讲到这个空啊风水土的关联啊，那这里有举到说他用三字举错啊，错举之问云啊，这个这样水是不是为风所持啊？当然，我们要举很多的例子哈，也可以啊，像比如说，很多东西在飞机啊，在天上飞啊，它也是被风所持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道理很多，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整个世界，有举到这个例，有这个有时候是透过有更大的神通，他可以看到这个。当然基本上我们不疑惑这个哈，对我们现前来讲，作为修行的引导啊，这个观念。还不至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这个不再多去讨论了哈。那因为他所举的那个例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所举的，所以我们就不多谈了。接着我们来看，王复问那贤言：“泥环道皆过去无所复有也。”好，那贤言：“泥环道无所复有也。”这个我们要谈一下，这个什么叫涅槃？那我们记得在其他的课里面有谈到涅槃是什么啊？那涅槃很难去体会，因为有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染污的这种心境啊，我们很难去体会什么叫涅槃。但问题是，整个法它是一种关联一起的思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苦集灭道，它是在阿含经讲叫见次无间。那见次无间它的关联是这样紧密无间的，所以在理解四圣谛的道理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常讲说，我们在谈这个灭谛的时候，以我们来讲，我们无法真正去体证这个灭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反过头来看什么苦集。而灭的不灭别的，就是灭苦集。所以当你能了解苦集的时候，你反过头来去看，那这就是灭。好，那因此我们现在现前身心，我们知道这个苦恼是什么。那如果说你更对苦恼了解的更深刻，反过来你对涅槃的体会就会更深刻。所以我们常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说我想要寻求解脱涅槃，真的吗？好，我一般来讲，要不看到这个苦集啊，看得彻底啊，我们所谈的想要寻求解脱涅槃啊，也不是说完全无关联，但不是能升起很决定的那个心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轮回，我们希望说我们不要再轮回。那其实当我们在这个想的时候这个都是在凡夫地在兴起佛法的思维的时候，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不要再轮回，但这个想法是我不要再轮回。那你有什么？还是带着一个觉得很厌烦，以我去接受感受这个生死，我希望我不要再轮回。他有没有想到我死不可得？他不容易去体会到说我死不可得的这个体会，他其实还带着这一份 我希望我不要再轮回。他并没有想说我连不要轮回这个念头其实也都是多余的。那这个对凡夫来讲他没办法一下跳开，这个我们可以认同的。那所以说像我们现在我一直在讲说我们想要求生净土，那我们一般能对净土的体会就是哇，很殊胜。那我们一般殊胜啊，我们对净土的殊胜从哪方面去感觉？从我们现在的苦，或是我们对我们这个世间相对的乐的一种感受去环比，去比量净土的殊胜。所以这些描述都在这里，但它无法描述到净土具有灭地功德的这一方描述，它就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一份感受，你只能就世间乐把它极大化，好舒胜，好方便啊、哦！再想，想到多解脱，只能越来就越笼统、越模糊了啊！你就无法去感受到说什么叫八功德水，你只能想说那个可能比温泉好一点，冷热调和啊。再想也就这样啊，那功德水的那种功德水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另外一边。你如果知道苦恼所给我们造成的是哪些烦恼，你反过来你就知道说这样的地方多殊胜。所以在我们现在来讲，如果真的要能稍微比量一样，都是都比量，因为它无法你要正量，你要修正到嘛，所以你这个比量连比量都不容易。那这个比量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基础做一个论证的基础。那当我们对苦恼、对生死苦恼的看法是比较浅的时候，你所比量出来的这一份解脱啊，就不容易很清楚。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在现前世间里面啊，能对解脱升起极强不动摇的那种向道之心不容易。为什么？他对苦集看得不清楚。所以多少我们寻求一个解脱都带着什么世间相对的苦乐想，以世间这个苦希望得另外一个乐啊，这么一个乐的东西。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像我们修行有时候生对苦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修行修到因为苦而入道，却在修行上碰到顺境而不修，因为他以为他得乐了，甚至就算他知道说我知道照经典来讲我还没解脱了，但我满足了，因为他没有去体会那个更细微的苦。是，但他可能我们讲说他断了苦苦，他的苦苦被降服以后，他有一个乐出来，就是坏苦，他就停在那里。那有些修行更高的，那苦乐不要。所以有些那个过去的修道人啊，不是佛教的，那乃至佛教徒也有人走到最后，他对苦跟乐他放下，但他对行苦没看到，就是练气书啊。这个道人啊，有些道家的哈、哦，道教的那种修道人，有的人就是对世间苦乐他能放得下，那这个在天人不是也如此吗？对世间苦乐的他能放得下，但对那种不苦不乐的乃至更细微的无常变动的苦他看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修道一半就卡住了，因为他苦集看不清楚，所以对真正的解脱无法升起真诚的清净的好药心。你看是这个简单道理，其实它就连接到这些问题来了。所以你说现在我们要寻求解脱，在魔来讲，我想魔说它连接阻碍你都不用，因为我常讲啊，就是我们用功修行，那个魔都不会来打扰你。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失落感，我修到这样，魔都没来找我。哎，魔那些魔子魔孙都想要来干扰他了， 哎，魔王他这个修道人，我们赶快干扰他，不然他会解脱。魔王他还他讲说，你们我禁止你们去动他。哎，这个魔子魔孙就突然说，哎，这个我们魔王是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了？魔王说不是，魔王怕谁惊？这个闽南话就是，你不要去把他惊醒他，你不要去，因为你去干扰他，他才知道自己不足啊。你就让他好好修，他一辈子也跳不出来，你知道意思吧？因为他知道他那个修根本不会到底的吧，没用的，因为他是在烦恼中的，他还在我们家里面，他怎么修都不会出门。现在怕你们这些魔子魔孙，笨魔子魔孙跟我去捣乱他，让他警觉，哦，原来我修假的，那这时候他反而修真的，所以他只会警告这些魔子魔孙，千万不要动他，让他继续做他的修行梦，那保证他一路修行顺利，只是不会有结果而已，是吧？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说，有些人说，哎呀，修行会琢磨，我说你不会，你忘了，你这种料子绝对不会琢磨。好，我们接着来看哈，他说那些眼泥环道无所护有也哈，那些眼愚痴之人进来所啊，进来所内外生爱，做事故啊，不能得度脱于老病死啊。那愚痴之人一股劲的往身内外一直爱啊，那你看呢、啊？他讲说那些言智者学道与内外生不着也，是不是啊？人无有恩爱，无有恩爱者无贪欲，无贪欲者无有胞胎，你不会投胎的。所以这个投胎就是爱来的，爱什么？爱自己啊！从你自体境界的种种爱，然后就自己因业力的关系会现入胎，我不管是入胎、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总是一种后有的爱一直在延伸，但是一种爱着的一种烦恼性显现出来。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谈那个道理，在这个道理同样就可以看出来，佛法修行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方法。我们现在讲说愚痴之人进来所内外生，好，那所内外生爱，那我们现在，那我就不要所嘛，那不要所总是要方法，所以我就跟你讲四念处，透过四念处让你知道内外生不可爱，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方法。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科学？它很科学，它就把你不该有的乱爱的就跟你拆开来说没有啊，那这个如果让你真正把那个妄想心洗止下来，解脱才有你的份。它不就是这个很实在的道理啊？好，所以说一切方法都依这个而开展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方便，都是依这个样来的啊。他说：“无有胞胎者，不生不老，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病不忧不哭，不忧不哭，不内心痛，便得泥环道。”这个泥环道什么？你看，所以泥环道说出了什么？它只泥环道有没有一个泥环道呢？泥环道只是在救那一份贪爱颠倒在自己，这叫泥环道。千万不要说我别的都不管啊，我眼前生气不管，我就要想要去入涅槃。他以为涅槃离开我现在的苦恼世界，另外有涅槃。可是问题我们都要静一下说，这个苦恼的苦世间并不是存在一个具体苦的世间，就是那个贪爱才叫苦世间。所以当你断贪爱的时候，这一份断贪爱就是涅槃道，离此这个烦恼处没有另外涅槃道啊，就是即使以现前的烦恼。所以我们说唯识那个讲法是不是很有意思，以现前染衣他的关照，他没有要你去断，他说不能断我法执啊，因为我法执就假的，你怎么断？ 它是从观照缘起当中无法执消失不见的。为什么？那个无法执是众生依执着给什么？给自己硬绷出来的东西啊！你要拿砍它，你也砍不到它，所以你断我断法，你怎么去断它？那这问题就是找那个我法所依处在哪里？不运处啊，依他起处啊。所以从观察依他起的部分 的地方，让我执跟法执没无处生啊，那当下不就是解脱？所以你观清楚了众因缘和合处，那这时候我执法执不再生，那不再生处此处就是圆成实处，那不就涅槃处？是这个道理。好，那就是因为这样叫涅槃道。所以这涅槃道里面，我们现在在很多修行的务必要说，所以不管是空观啊无我观啊，其实就是它就是走向涅槃道，不是吗？因为它所要破的就是那个妄想的贪爱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整个路上在我们现在修行上，我们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可以什么南传北传藏传什么传都可以。那有的人讲藏传如何，有人讲北传如何，南传反正我不管了，我们现在省得麻烦，我就一套有用的方法断贪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就不用讲那么多了吧。假如你这个套方法你不要跟我讲太，当然有些感应我们也不能否定，但眼前来讲我要你们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具体很清楚，从缘起角度看待你的方法，你这个方法具足对治你的贪婪，这样。你可以用很多方便，但你的方便能告诉我，当然有些人不容易懂，但至少我们现在在深入，我们了解，你告诉我你这一套方法从哪些方便见次入实相的这个过程。所以身受心法不是到最后就观法无我，就观真如嘛，就是空啊，这思想它就是从初一路，它就是这么次第啊。你包括念佛也可以谈到这个入实相的道理啊，念佛也有这个道理啊，你什么道理都可以，你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观察图像观察什么都可以，那你要说出入实相的方便，这条路一定要有，因为叫三法印，不是吗？所以我不跟你争你是哪一传的，我争你的方法到底。你不用跟我讲说你这个是密的，不管密不密，反正这是一条路，就是这样而已。密是在教学上的，应不同的机台显出来，在他们在密教的讲法，但不管怎么样，他的道理就是这样。这不关显密的问题，这是法理的问题，这是法的问题。好，那你如果能谈出这个道理去，所以说假如我不用佛法的名相，但我用种种世间法的名相，但可以让你误入那份空性，我认为我许你为佛法。就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法是佛法，不是吗？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好，王复问那仙言，诸学道者悉能得涅槃道佛，那仙言不能悉得涅槃道也。正向善道者学之正事，当所奉行者奉行之，不当奉行者远弃之，当所念者念，不当所念者弃之，人如是者得涅槃道。好，那当然他这个讲我们到底讲出什么东西来，那当然这是一个，你其实他讲出一个道理，就是除了道理懂之外，再过来你必须实践，就讲这个，不然就当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吗？但他在讲这句话所彰显的意义，就是说你必须要，他这里面显出两个道理，以你所应当行者要能抉择，再过来能抉择之后要什么奉行，开这两个道理不是吗？是不是？你不能抉择，那你就不用当了吧，那个当你不知道当哪里啊。但是你能抉择而不行，那也无用啊。所以我们才讲说整个八正道的一种整个实践，包括我们现在谈的六度都是八正道，不是吗？ 这里面含摄的法是开眼不同而已，它道理都是它。所以说我不是讲说正道的正不是由你嘴巴讲的正，是有其根据的正。也就是说我这个正正道是这个道地是呼应着，一个是向着灭谛看，向着苦谛苦集看的这个道，这叫正道。我这个正道能向一灭，我这个正道对峙的就是那个苦集，这叫正。所以因此当你不能如实描述于这一个苦集相，乃至于灭这些苦集之后所证的灭，你不能呼应的话，那变成抽离出来，这个道只是外道凭空想象的道啊。好，即便你是用佛法的道也未必是道，为什么？徒具躯壳，没有佛法的真实面，对，就像我们讲念佛像空胶囊一样的那个意思，壳是有，或是只是那个因缘就拉了好远好远了，为什么？这个生命不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谈到说，你看当奉行则奉行，不当奉行，这个其实马上就要开展出什么？这个是正情，不是这个内涵嘛？啊，简单来讲就是有记住这个内涵。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他这里也谈到一个，人如是者得涅槃道。所以这个涅槃道有没有一股气就到？没有，不过它的资粮就从这里慢慢累积。所以因此我们在修行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什么检证？检证什么？你本身在处理资粮上你现在具足哪些？是不是要这样检证？要啊，不然你怎么修？好，我们要以身善，以身善难不难观是世间善而已啊，你不能光谈世间善啊，也就是你是否具足的解脱的正知见，这不就是以身善吗？那没有赶快去生啊。那以身善在过程当中，就像阿含经里面谈到，这个七车经里面谈应该有怎么样观念满满，包括持戒修定修慧。好，那我们就开始安排了，作为你现在身心要安定要开启智慧要求出离的这些基础，你有没有？你如何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守护？那你如果发觉说这个我不用守护，那最好你没过失，没关系，你只要没过失不用守护了，我那大方的安慰。可是有过失你就守护，就是这样嘛，你有过失就守护。那我说我没过失，有那你就要守护。对，你为什么要守护？因为这条路守护不是为了守护，守护是为了解脱，是为了成就菩萨道，是这个守护。所以说我们当在持守任何过程里面，每一条都绝不什么以少为主的，每一个过程都不是为当下那个东西，都是为什么向你菩提的。所以声闻也就是三藐三菩提啊，他有谈过，也都是向着菩提，他不会走到别人。所以他持这个他就准备引申下一个功德，所以他整个用心处啊绝不会停在这个先前这个地方。那也就是我们讲说，你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得涅槃道，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道理看是几个字，其实就是具足那种很实际的感觉啊，是不是？啊，王言善哉，王父问那贤，人不得涅槃道者，临知涅槃道为快佛。诶，这个他应该他就讲那能不能知道，那可以啊。所以我之前在别人课不就有提及到一个，是人家跟我讲，我不知道，他说有一位法师来讲涅槃，哦，讲到哦大家好欢喜的时候，讲完他讲一句，其实我也不知道了，大家同时就冷下来，原来以上所说纯属虚构。对，你把它描述出来，可是你内心，不过这个的法师还算实在啊，因为他说他不知道，当然这样会对他说法威德会有影响，但他呢，我就这么一个推测，我相信这个法师不是完全不懂，只是他还不是那么有明确的认知，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才会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涅槃不能强加去想象描述，应该是从苦集灭去谈涅槃。你纯粹去讲描述那个涅槃，那个越描述越黑啊，越描述越黑，因为它不合理的，它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拜托你不要去查，你越查越脏，对，你越弄怎么弄越弄都是越糟的，不是，它是从苦集灭里面下手，所以你把苦集讲得很彻底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正拿掉就是了。这就完全就比量出所以涅槃啊！我们看这里，他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那先言虽未得涅槃道，犹知涅槃道为快也啊！但也能知。王言：人未得涅槃道者，何以知为快也？他怎么知道他快乐呢？啊！那先问你王言：人未尝结手足为痛处。王言：人虽未尝啊，未尝更结手足，犹知为痛也啊！啊，犹知为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痛来讲，它是反过来，你也没有断过手啊，但你怎么断过手，知道断手的痛苦？他说，他说犹知为痛也，那些言何用知为痛也？你凭什么知道他痛啊？王言，其人结手足时啊，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本写身啊，因为查不到这个字，身呼就是呻吟了 啊有身呼用是知为痛，因为他一直叫我们，当然知道他痛啊，啊，是不是？这个用这个比拟的，用这个比知为痛。那先言人亦如是啊，前得涅槃道者，转向与涅槃道快。用是故心知啊，就是有人得涅槃道以后，转向告诉我们得涅槃道的快乐，所以我们相信。啊，那这个问题其实以我来讲，我会有点保留。那那先比较，但是也是其中可信之，因为涅槃道的真正信受是你证得那时候才真正信受。但我们可以比较吗？就像说一个人渴得要死，一喝完水那一份快乐，我当然我知道喝水很快乐，因为看到那个样子不会像以前那好像哈巴狗这样那个吐气也已经快受不了，诶，水一喝那就好了。但他有没有保证？其实就算用所有比量很清楚的比量，你也无法完成真正清楚，所以我们只能不断接近，而这个接近应就是包括别人说，所以别人说可以提供我们一些信受，可以，那这个就必须要看什么人。这其实我要谈的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轻易谈的时候，就会产生到处阿罗汉，到处假菩萨，到处假阿罗汉，到处假菩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就确认，但你凭什么？乃是他视线说他很快乐也是假，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会产生一种你其实很容易被欺骗。那我怎么不欺骗呢？从他所行，从他所行，第一个他在所行这方面，所以说我们在观察也是必须要从这样的观察，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怎么样，单纯的说你说就这样说。像比如说有些人说他已经第几代的禅师，其实那有还积极在很积极的在积极财务，这个不符合，不符合啊，因为这是极低的烦恼，这极低的烦恼不要说解脱者啊，证悟者天人就不干了，因为那欲界的财产根本没用，欲界乐的东西他们就保障，不要才升天的。好，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从很多地方去观察，那也就是你也必须要懂得一个道理，或者凭人家讲说他证悟，那我们就相信了。其实在现前这里面我们整个环境里面这样的现象还是很多，我们无法去比量，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佛法很有限。所以我之前在很早我在佛学院就讲说，我就跟我的学生讲， 您只要给我200万，我就可以让你当大师。嗯，因为这只要媒体就好了。我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一场华会，一场红华，那我就安排几个啊，其中一个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们啊，那个师傅啊，昨天我看到放光呢，在空中飞啊。另外一个就讲他怎么样啊，各安排各角落啊，我都装我没有啊，因为这样人家才会相信嘛。啊，只是我安排五个啊，每个人只要给他10万块就好了。讲完，我再分薪水给他们，有没有？很有用哦。只要骗1/10就可以了，乃至5个骗5个也值得。就像现在诈骗集团，不是电话乱打啊，打了好几百通，通一通就可以了，一通骗了他就值得了，不是吗？那凭什么？就一群群众的意识听说，然后就迷了，看不到施工的，看不到他的戒行清净，看不到他的那一份解脱自在。当然我们从外人不容易看，那当然这里面是其中之一，因为你不透过前人修行的引导，你是的确无法知道。所以这先建立师弟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他来讲解脱，这时候你可以信受。比如说你长期在跟这个人修学，这个人修学的那种所言所行啊，一切你信任以后，再由他来讲他所证的，这时候你会信受，这个可以。但假如没有，就光是这样讲，那就如果以这样讲，那就又是另外一个危险，因为有人乱讲，而且现实你看到很多都是乱讲啊，就会出这种问题了啊。所以可不可以？可以。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当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靠别人讲，其实比较好的道理就是你依着你，就是我前面讲的，依着对苦集的了解，还比量出涅槃，是不是？我现在很饿，我现在很渴，那我就可以想到，当我这个渴跟饥寒交迫的这个渴被消除掉的舒服，对不对？我现在被压着好痛，那我也想到这个石头拿掉的痛快，对不对？这个你就可以还清楚了。你要想说，我现在一切这种造恼造作无常的这种追逐，身心不得自在，当我身心能完全止息这些烦恼，你这个就比较容易知道涅槃了的。那这样的话，再配合人家的那种你如实相应清净以这个善知识他所描述的，当然你就可以描述知道了。那这里面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差别，就是说如果你完全外行，你大概听也听不懂了，或是你完全无法自见，你也听也听不懂。但像有些人他就骗，但对有些人他不会骗不了他。为什么？你现在所谈境界以我已有，我已经有，所以你谈的境界我认为起码你的涅槃道我没有，但你想的讲的那个境界实非涅槃道。为什么？连我都有，好，甚至那不过是禅定境，那不是某些境，乃至佛陀也是这样啊。佛陀到最后为什么自己修正？很多人不是那些道人仙人不是跟他讲他证得啊，的确他们有的道会想，会想出天，那是极高的。但佛依他的智慧就知道怎么生怎么灭不究竟。可是他有没有？他没有那个境界，他还没到解脱境界，但他以这个道理可以反推他不究竟，是不是？甚至他自己也有一个相对的正量，那他知道这个不究竟。那这是有一种修行人都完全自己没有一些用心，光由别人转达这种经验，你经常会被骗。所以你会知道这个道理，就算你怎么讲，基本的内涵有一定的道理，不是你想怎么吹嘘就怎么吹嘘，它有一定的法则。这时候比如说你现在道理都很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稍微懂一些道理，你跟我讲说你突然真的怎么样，讲几句我们也知道说假的，是不是？ 看你这种行为，我也说不定会误会你，也许有可能，机会不大。因为什么？此灭故彼灭。我现在还没证灭哦，但我知道在佛法里面，此灭故彼灭。当你讲正面，不会有这些恩爱心，你不会有贪欲心，你不会有这种嗔心，你不会有这些染污心。为什么？如果这个还有，怎么叫涅槃道？所以我们就可以比出来，为什么？此无故彼。好，我们接着看。王言善哉，王复问那仙，那仙临曾见佛？佛就有没有见到佛？那仙言未曾见也。那仙王言那仙，诸师临曾见佛否？那仙言诸师亦不见佛也。如此那仙其诸师不见佛者，定为无有佛也。那仙问王言，王见五百水所何具诸佛？啊，就是有五百水聚集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这个？王言我不见也。那仙言王父及太父皆见是水，皆见是水佛。王言皆不见也。那仙言王父及太父皆不见此五百水何居处？天下定为无此五百水所居处也。王言虽我父及太父皆不见此水者，实有此水。好，好像他的确有这个水。那仙言虽我诸师不见佛者，其实有佛。啊，王言善哉，他只是用这个来还，啊，来还过来，哎，来还过来说，你如果以这个来论说有没有佛，那我们也同样来讲说，那难道其实那是五百水，我只要问你祖先就好了，你没看过啊？好，他就用这种反论。所以后来我们讲说有没有见到佛，这就佛法走到后头的时候，你看呢，唯有你对法理很清楚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就比较不动摇。见到佛，乃至我们现在我们讲说，我们当然现在在乎的是形象上的佛，但佛法到最后什么叫见佛？那叫见法见如来。这个目的其实到最后是走到这里的，哎，所以当你知道，你真正知道佛意，而且知道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见不见的道理是安立在此处。那形象的佛，也就是说，我虽未见佛，我也见佛；你虽真的见佛，也未必见佛，因为真正的见佛不在此处。因为你要进一步去了解佛的道理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去见佛。那当我们了解见缘起见法的时候，会不会见到佛？会。随你见缘起见法见到什么程度，就会见不同显现出来的佛像。这就开始应身、化身、报身、法身，这时候就会从哪里来？从见缘起见法这个地方显现出来。但如果你没有从见缘起见法，反而去直接见色身，你也看到一个高大三十二相而已，会很殊胜，但没办法真正得起真实利益，只能相对，对不对？只能看到。所以即便佛陀在世，很多人见到佛，有的人得很多人天福报，他毕竟还是无法解脱。为什么？他见了这个身，他只见那个身而已。好，我们接着看，我们进入下卷啊。王复问也，吾有圣吾有复圣佛者也？那些俨然，吾有圣佛者，有没有比佛更殊胜的啊？他说没有。王复问，何以知为吾有圣佛者？那些问王言，如人未曾入大海中，临知海水为大佛。好，你没有入大海，知道海水有多大吗？不知道。你不可能钻到海底的每个角落嘛。有五百河，河有五百小河流入大河，有五河，河有五百小河流入大河。一者名恒，二者名信他，三者名失他，四者名这个另外一个本叫波，读波的波差， 五者名斯波夷斯毗夷，那这个整个五个河的名字。而五河水啊，昼夜流入海，海水亦不增不减。那些言王灵能闻之否？王言是之。啊，那些言以得道人共道说，无有能胜佛者，是故我信之。好，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它几个道理的啊，就说你有没有入海？没有入海。但你有没有看到五条河？哎，这是现实五条河，而且五条河每一条河里面都有五百只分支小河灌入大河，那五条大河灌入了这个大海，日夜不停，也没看到海有什么增减。换句话就是说，我量到你连增一点你都看不到，可是五条大河的量你已经知道了，那以五条大河的量去比之，海之大，世间之大的河投入到这一条这个海的时候，竟然日夜长久灌进去，水都没有增减。那当然这是比喻了，那由这个来比喻说，河的量那么大，那以海进入增减，可见这海水怎么样，好像你多你也没有影响，我本来就是这些量。照理讲，如果我量很浅，应该你灌那么多我已经满了，你少灌多灌，如果我的量很有限，你这五条河的量的增减就会决定我这个海的量的增减。可是没想到你这个河一直在灌，灌到我连海水都没增没减，就是就好像说我的财产几百亿啊，你最近丢五块钱给我，没感觉，因为那五块钱掉下去没感觉，但是你掉个一千万下去也没感觉，因为量不能比啊，它起不了这个波澜，因为它一点点而已。好，所以说你能知道，所以知道。那在我们来讲说，我们以得道人共哈，这个那以得道人共道说，无有能胜佛者，是故我信之。所以那些比丘在这个地方都强调，就是说有德之人共同叙述共同的道理，我们相信。也就是说，我们有五条河我们看得到的，由这些人来证明那个我们看不到的海水的宽广。那五条河，假设说五条河个个都是具体非常有威德的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很难看，因为不过那些比丘那时候就可以，因为他们有神通。所以有个人在天上飞来飞去，转来转去，绕来绕去，他们讲说佛伟大，我当然相信他，这么多那么伟大的，我当然相信他，因为他那么伟大都还说佛更伟大，我当然相信。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时候的因缘讲出得道人，那我们现在就越来越难，因为得道人少的时候，这个因缘就越来越模糊了，就不容易的，越来越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以其靠他，这种因缘不容易。其实会不会有？当然少嘛。以我们现在，真的很难去衡量的啊。当然有人信则恒信之，没有就没有，这个就很难去衡量。但我们发觉，也就是说，我们容易看到的、相信的，都是在理论上的。我们不容易具体看到一个修正者的一种具体功德。这也就是我们现前修行人的难处。非常可依助少，可依助少，是我们就标准放低一点。假如现在他修行很好，我们就把他神通来比较好了。其实神通根本就还不能当解脱来。现在问题，有的人讲的活灵活现的，其实连起码的都，连那种三界内的那些道人所有的功夫你都没有，你真活。那现在不是有一个活上活的吗？那这个火更火的一个人啊，现在啊，哇，一个广告，那新闻报纸，我说哈，要是我这样，我们赌一个大一点，赌大一点啊，因为其实你只要飞上去啊，我就当你是火啊，其实这一点只有神主通的都会的嘛，所以我赌这个算是很冒险的，但我就赌你是假的，所以我才敢赌啊，你知道吧？赌飞神主通，我这样赌一下，他真的飞出来，我知道。知道是的，但不过我内心可以不承认就是，那我这样承认都没关系的啊。 那问题就是说，照理讲，这个我在我的世界里面，神通算什么？对不对？它还不算是解脱。可是你像现在说你是我，我只要求那个你消消的神足通而已啊，对不对？也不用歪太高啊，比一般世界跳高更高的就可以了。因为至少是奥林匹克，你还可以拿金牌嘛，是吧？就是奥林匹克都要跳个一两楼的，你那还没那么高的，一楼都啊，那你跳两楼就好啊，你也不用浮在上面，上去就下来也可以。我要求那么低，你表现一下，没有啊，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你看他们的五百比丘阿罗汉啊，所以他们才会相信，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谈这些话，我们要看到那些比丘那时候的背景，因为他你看他的长辈也是阿罗汉，也能知过去未来啊，有这种神通啊，所以他相信。但我们现在很难，然后福报浅到这样，是不是？好，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我的功德有多大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无法用这个比拟。但我们现在，我同样用一个道理，我这之前在其他课讲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如彼。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那经典讲说，世间所有我境界是可以讲，但你不能讲，因为有的人连台湾都还没出去，你凭什么讲世间所有我境界？可是我们就一样啊，我到台湾海峡去喝了盐水，我可以讲世间海水我境界皆咸，可以吧？是啊，只要我提这一个道理，世间法只要是带缘生，皆无常，皆不可信受，可以吧？那我了解佛法的道理，就算我不见自见，尽见世间法，我照样可以理直气壮的讲，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无有如佛者，可以吧？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讲，我就讲得通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还是生出一切法无有如佛者，一切有为生灭法，凡落入流转生灭的一切无有如佛者，可以啊。我虽没有见，我照样可以比量子，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假如有人跟你谈，那最好，因为你碰到得道之人，不行的话就依此照理路。王言善哉啊，王父那些何用之啊？何用之无有能胜我者？那些问王，造作书师者为谁？王言，造书师者名子。那些言，王宁曾见直佛，就看到这个人，这个造书的这个人，有没有看过啊？他说，王言直已死久远，未曾见啊。这个造书的这个人死很久，我没看到。那些言，王未曾见直啊，何用之直为造书师啊？你没见到，你怎么知道他是造书的这个人呢？王言，此古时书字啊，就是看到古时的书啊。转相教告用是故，我知名为子啊，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但我从佛法，就从留下来的书，这里面告诉我造书的是谁，对不对？那我现在不知道佛怎么样，我没见到佛，我也不知道佛伟大，但我从佛法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就道理就马上又回来，回到哪里？你越对佛法的真实道理越了解，你就越相信佛，因为这不是一宗教的信仰而已，它是道理。他会很清楚这个道理，众生的苦，看到很多世间法都不能真正透彻的，在佛法里面，因为实际上真的没有宗教像佛教这样谈那么细的，谈那么彻底，真的没有。这不是我们对个别宗教的一种崇拜，的确没有宗教论理论到那么细，很多宗教都诉诸一个权威，你信就好了。只有佛法是依理智在谈心的，是这样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道理，因为你越深信道理，那种真正佛法的解脱原因在哪里的时候，你深信世间无有如佛者，你相信这个。好，我们休息一下。